好，然后宝钗就看宝玉了。好，你下面看到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宝钗眼中的宝玉，他的形容是什么啊？他说头上戴着蕾丝嵌宝紫金冠，一个黄金的头冠，是把头发竖起来的，然后额上勒着二龙抢珠的金抹额。啊，抹额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也不太知道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太太怕冷，常常会戴一个抹额，中间 有一块玉的，那个叫抹额，就是戴在额头上的。那宝玉也有，可是宝玉这个抹额就不像老太太那种抹额，是两条龙，黄金的龙，二龙抢，中间有一个珠子，一个抹额，头上有一个金冠。啊，所以你注意抹额跟金冠不太一样，抹额是怕那个太阳穴两边受风设计的东西，那头冠是竖头发的。啊，蕾丝嵌宝紫金冠，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。好，这里是从你特别注意，这是从宝钗的眼睛看到的宝玉，所以他看到了富贵的东西，他看到了富贵人家这种一个小男孩服装上的讲究，都是贵重的东西啊，全部是贵重的东西。然后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叶箭袖，箭袖我记得我们以前谈过啊，箭袖是一种过去的，原来是武装，就是武功的人，练武功的人穿的衣服，因为他的袖子是比较窄的，不是宽的袖子，因为你如果要打仗的时候穿那个宽袖子不容易打仗，所以叫做箭袖。什么叫做白狐叶？就是过去有一种衣服，为了保暖，它是用狐狸的毛做的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女孩子的那个脖子上还围一个狐狸，对不对？那种狐皮的。那狐狸的皮最好的部分是狐狸的腋下的部分，那个地方的毛是最软的，所以他说这个箭袖是用狐狸腋下的那一块的毛皮毛做的，叫做白狐腋箭袖。然后上面绣着在秋香色，秋香色有一点狐绿啊，有一点浅绿带一点咖啡的那个颜色叫秋香色。秋香色里面绣的立蟒，就是一条条龙的龙纹的这个衣服，然后系着五色蝴蝶鸾桃，就是腰带啊，用五色的那个结成一个一个蝴蝶的腰带。你看到宝玉真的蛮炫的啊，那个服装从头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大概都是名牌。然后你看他脖子上项上挂着长命锁、记名符，还有那一块落草时闲下来的宝玉啊，叮叮当当身上挂了一大堆东西。好，这里就看到很有趣的一点，就是宝钗就非常想看那一块玉。他说都听人家说你生下来嘴巴里含了一块玉，那到底没有真正好好看过，他就想看这个玉。可是这一段就整个在写宝钗看玉这件事情，跟后来宝玉发现宝钗有一个锁，有一个金锁。那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暗示是金玉良缘，就是有金锁的人要配有玉的这个人。所以也很多人认为说，这里面其实是作者的一个安排，就是宝钗有很多的心机，其实她很想嫁给宝玉，而嫁给宝玉不一定是爱情，而是这个家族对他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个家族。他嫁到这个家族，其实他的身份在伦理的身份其实也就稳定了，啊，可能比选进皇宫做妃子要更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宝钗对那个玉有一种重视。有没有发现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人仔细看过这一块玉，连黛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宝钗会这么认真说，我今天倒要好好看一看。我要看看这个玉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宝玉就听说宝钗要看他的玉，所以他就赶快凑过去，然后从头上把玉摘下来，然后就递在宝钗的手里，然后宝钗就把这块玉托于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耀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纹缠护，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象。作者真是了不起，你看他写到任何时候，他回头都告诉你整个故事是一个神话，就是这块玉现在再美再漂亮，它也不过曾经是洪荒中的一块顽石而已，经过几世几劫转世变成了这个幻象，就是好像让你永远觉得读这个小说读到的每一个繁华，每一个人他现在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一个假象，他的真身，他的本身其实是在洪荒里的那块石头。那么好像也暗示我们说，生命到最后也都是归结于大荒，把该还完的还完，也就归结于大荒。所以这是小说的了不起，就是他借着这个时候，他又开始把大荒山青埂峰这块顽石的神话故事又把它带出来啊，重新带出来，然后就加上一句诗说：“女娲炼石以荒唐， 又向荒唐演大荒，失去幽灵真境界，换来亲旧臭皮囊。注意第三句第四句，失去幽灵真境界。其实我们在人世间有一个精神的存在，有一个幽灵的这个存在，就是属于精神的存在。当这个存在失去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幻化成转化成一个我们现在的臭皮囊的样子。就是对于佛家或老庄来讲，我们现在有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臭皮囊，这个臭皮囊有一天迟早都要舍掉，然后再回到那个幽灵的那个真境界。好，这是作者受到的佛教老庄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明显啊，就是表示着说，这个时候的宝玉虽然漂漂亮亮的，可是是一个臭皮囊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个幽灵的真境界啊，他换旧了这个臭皮囊，变成了现在人间的样子。好之运败金无彩，勘探石拐玉不光，就是金跟玉都是最珍贵的东西，可是在一个命运已终的时候，金也不会发亮，在时运不好的时候，连这个玉也都不亮了啊。再谈到这个蒙尘的意思，那么最后的终结是白骨如山忘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红妆。如果作者把很多人带到坟墓的墓地去，让你去看说，你看看这里有多少坟墓，有多少白骨如山，这些人不知道姓什么，不知道名字叫什么，可是他会告诉你说，他们都曾经是公子，也都是曾经是红妆，都曾经年轻过漂亮过，也都曾经有爱有恨有过繁华啊。整个这首诗借着宝钗要看宝玉的这块玉的事情，又点出了那个顽石的这个幻象的问题。所以当时这个顽石因为经过一个癞头的和尚，好，我们看到癞头和尚又出来，他要给他几个文字要刻在上面所镌的篆文，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图画刻下来，那么放在后面，还告诉你说原来字很小，怕你看不清楚，所以他把它放大一点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宝玉脖子上戴的这个玉上面有字，而且那个句子我们读出来了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里，其实这件事可以放在前面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好像觉得宝玉生下来含了一块玉应该很重要嘛，应该很早就看到，而且他不是跟黛玉老住在一起吗？那黛玉应该有更多机会看这块玉啊，应该更多机会去了解这个玉上刻了什么字。可是为什么等到第八回宝钗才发现了这个玉上面的字？我们看到这个字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，然后横的有一个通灵宝玉，然后翻过来可以看到一除邪祟，二疗冤疾，三知祸福啊，就是上面的字。然后宝钗看了以后，最有趣的是其实在下面，宝钗看完以后就在那边念，反来覆去的念说莫失莫忘仙寿恒昌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，念了两遍。我们看到宝钗为什么会反复念这个东西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读者读到这里都不知道，哎，奇怪，宝钗为什么这么好像若有所思，在想说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到底是什么。然后这个时候宝钗的丫头叫莺儿，她不是要去倒茶吗？结果她也不去倒茶，她就听宝钗在那边念莫失莫忘仙寿恒昌，她就想说，哎，这两句话倒像跟姑娘的这个脖子上戴的金锁上的字是一对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，如果宝钗真的有心机的话，宝钗的心机真的很惊人。就是宝钗其实一直在暗示一些事情，就是如果她要跟别人争，她绝对不会跟黛玉去口头上争的，她要争的东西都是在做暗示的东西啊。就是你会发现，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宝钗有一个金锁，而金锁上也有两句话，而这两句话刚好跟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是一个对子。而这个东西宝钗念了好几次，宝钗自己不会讲，因为她哪里会说，哎，我刚好有金锁，哎，我可以配你，哎，那这个绝对是我们今天才会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可是古代的女孩这么含蓄，她哪里会讲？所以是她的丫头讲出来的，因为她的丫头每天帮她把这个锁脱下来包好放起来，所以她的丫头知道这几个句。可是丫头不识字，对不对？绝对不识字，过去的丫头都不读书的，所以是宝钗常常跟她讲说，我的金锁上有什么字，念给她听。所以她听久了以后，她知道这两个字跟宝玉那话是一对，所以婴儿就讲出来了。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作者其实细心的不得了，她在透露出宝钗很多的心思，非常非常多的心思。所以宝玉就很好奇，宝玉说， 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金锁？那你应该给我看看。那那个宝钗就说啊，没什么好看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就假装不要给他看。可是你知道宝玉这个人，你不要他看是不可能的，他一定缠缠缠的不得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宝钗被缠不过，他就说也是有一个人给了两句吉利的话，说要磕在锁上的，天天带着，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。好，下面你看到宝钗脱衣服的这一段。